刚生下来，我记得他说刚生下来，医生说12小时之内要排便，但是我的宝宝刚生下来，推推房间就排了。那虽然也是12小时以内啊，那我当时就心想，我操，这是不是太快了？我就担心这个事儿。现在回想自己的这个经历，就是说，甚至想要的不叫标准答案了，甚至是完美100分的答案。
就是生孩子这件事儿对猫可能不太友好，就这么说，我们家猫因为生了孩子，我们家猫抑郁了。就以前可能大家到家里面来，反正来玩或者干嘛，包括来的都是可能先玩玩猫嘛，跟猫打打招呼，玩玩猫啊，撸撸猫啊，包括我们也是回到家先撸撸猫。现在回到家里面，包括我们或者来玩的朋友，第一反应肯定是过来看孩子，甚至可能都不一定记得这只猫。
因为我脑中想的那些宝宝的画面，以前宝妈说的话，我整个人可能对这个世界处理事情的方式可能选择了退一步，而不是更锋利的往前冲。
说那个孩子妈妈你来，我有点不太行了，我有点绷不住了，我要胸部能狂怒一会儿我再回来。
有娃之后怎么干好爸爸这个角色，
欢迎收听爸爸的爸，一起来听听奶爸们的心里话。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爸爸的爸，我是老康，
大周。
这一期呢，我们聊的是一个男性育儿话题，就是当孩子出生之后呢，作为奶爸或者作为爸爸，脑子里面都在慌些什么？
对，这些话题其实听起来挺简单的，但是就是往里想一想，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有很多男人其实在没当爸爸之前呢，对带娃这件事情想象的都挺模糊的，我自己也不例外。但是呢，等孩子一出生了之后呢，就好多琐碎的事儿都摆在面前，才突然会有了实感。
对，比如说有的人会在意，比如说先吃奶还是吃奶粉，有的人在意能不能培养孩子睡整觉，还有的人在意，比如说娃哭了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哄。然后我印象里，我当时最慌的就是，比如说孩子妈妈的情绪到底要怎么安抚，怎么照顾。就是我说到这些话题的时候，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都是很琐碎的一些事情，但是真正经历过的人可能都知道，这都是新手父母最早接触到的一些现实情况。
对，所以今天请到两位，其实也特别想跟两位一起聊一聊，就是聊聊自己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那段时间，从自己的体感开始聊一聊我们的那些混乱和忙碌和这种有一点这个跌跌撞撞的这种宝贵经历吧。
是的，今天这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台好不容易又凑齐了两位男嘉宾啊，已经很少有四位奶爸同时聊天的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这样，我们先请两位嘉宾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好吧，两位谁先来？
那我先来。
好，
爸爸了爸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肖恩啊，在互联网大厂中厂做过产品经理，那么现在是有1个月14天的男宝宝。对，然后我其实今天刚才在回家路上也在听你们最新一期的节目啊，然后我想说我现在每个月的生活费也是只有2500，和你们一样。
我天，
不知道
真的吗？
真的只有2500。是的，在上海的生活水平。
我们上一期讲的这个发这期的时候不一定是上一期了，我们就讲理财的那一期，当时其实我个人是很诧异1个月2000多块钱怎么能活下来的。对，但是听到包括好多听友的反馈，发现好多男士可能1个月2000-3000块钱就够了。哎呀，我还是觉得怎么说，大家挺不容易的。
你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吗？
反思反思反思，都是我的错。好，欢迎肖恩老师。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果真老师，然后方便做个自我介绍吗？
OK， Hello Hello， 我是果真，然后是一位5个多月的新晋那个宝宝的爸爸啊，然后那个很高兴参加这次录制。我呢现在是从事新能源汽车相关行业啊，刚才听大家聊这个收入和自己的这个收支问题之后，感觉我可能属于 another level 了，就是我现在还是属于工资在我自己手里啊。但是这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有孩子之后，这将近半年内啊，我的这个购物记录从平常的关注在自己的这种什么衣服呀、鞋的这种东西之后呢，迅速切换到满满全是孩子的这些衣服啊、尿不湿啊、奶粉这种。就虽然说钱在自己手里，但是钱也身不由己啊，这一块确实深有感触啊。
这个话题特别好，就我正好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当了父亲之后或者当了父母之后，你们觉得最大的变化是啥？刚刚果真老师说到的这个，我就自己就很有体会。我当时也是感觉到孩子出生之后的头半年时间内，我的淘宝购物车里面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给孩子买的。对，我就感觉丧失了自我。我之前跟大周聊过，就感觉突然作为男性自我的那个身份消失了，突然就承担了一个爸爸的角色，开始疯狂给别人买东西。我不知道果真老师跟肖恩老师还有大周，你们当爸之后你们感觉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什么？
我觉得啊，因为我自己是个大 J 人，对时间的分配其实非常的敏感。
估计大家都差不多啊，就是第一个月基本上一天的时间都会被两个小时为单位给他切分了，且不分白天黑夜。
那说明你是个非常好的爸爸。
对，是的。然后你晚上的话虽然不需要你喂奶对吧，但是你的太太已经起来了，你这时候不可能在那躺着，你肯定要起来，然后就干一些给他塞一塞枕头的一些事情啦，然后给他那个拿那个棉柔巾给他湿一湿啦，给他擦一擦啦等等这些事情，这是一个时间上的。对，然后我现在这个情况是我刚刚有两周吧，刚切换到这个双城记的模式。因为我现在我太太和我宝宝是在老家，因为他们在老家生育，对，然后我是在上海工作嘛，所以说我周中是在上海，然后周末回去，所以说我现在一个最大的改变是，原来我周末其实在上海是有一些比方说运动了啊，社交的一些活动，现在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在周中啊，下班的时候进行一些社交运动，周末基本上就是关机，然后把一些工作软件全都关了，全部的精力去陪老婆和宝宝啊，这是第二个在时间上的一个改变。最后一个细节上，我刚才跟郭真讲的有些类似啊，因为我自己的那个手机相册，因为我之前会比较多去旅游啦或探店之类的，我会有定期的这个照片的一个清理，原来都是那些比较精美的照片嘛啊，但是现在基本上这个手机的相册里都是宝宝各个角度的照片，有的好看的，也有的丑照，但是再丑的照片也不舍得清理，不舍得删除，大概这样一些改变啊。
哦，突然想起来，我家孩子当时就头一个月的时候，我把他的所有的照片，就我觉得好看的，挑出了100张，就每天大约2到3张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就给他做了一个他一个相册。就老大出生的时候就有这个待遇，但是我家老二出生之后呢，就完全顾不上了，然后他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哎呀，
我觉得刚刚那个肖恩老师说的有一个点就特别打动到我，因为我也有非常切身的一样的感觉，就是变得粗糙了，自己的生活整个的平衡是完全被打乱掉了。因为一个孩子的他意味着需要巨大的精力投入，他会平等的吸走至少大概是两个成年人的全部精力，尤其是新生的宝宝。
哎，果真老师，你现在因为是孩子5个多月嘛，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就当时有什么变化吗？
我是觉得我个人在整个过程中啊，这个情绪啊，棱角啊，感觉是迅速被磨平圆润。不管是我还是宝妈，大家的这个脾气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随着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一些孕激素调节，包括特别男性在整个家庭中这个非常敏感的一个
地位
的变化，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个整体个人，很多人说什么当了父亲之后一夜成熟啊，我倒是觉得可能在整个过程中被孩子的这个，因为孩子有些时候哭闹啊比较无常吧，再加上当了宝妈之后，他们这个女性整体的情绪有些时候也确实需要大家多多关怀。
哎，果真老师刚刚说的有一个点也特别打动到我，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爸爸真的不是一夜之间生完孩子突然就变成爸爸的，这个点是社会对你的期望一瞬间变成了这样子，就是可能你突然当了爸爸之后，你领导可能看你表现的不稳重就会说你都是当爸爸的人了啊，你家里的人看你不顾家就会说你都是当爸爸的人了，是在这种社会的这种对你的标准的变化下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规范着我。
我感觉绕到了一个太宏大的命题上，我们聊点小的，别聊得太宏大。刚刚其实在一开始说到大家成为父亲这个身份之后呢，你们好像听到统一的词就是貌似有那么一点点的慌乱感。我很好奇的就是大家在有娃之前有没有预想过有娃之后会有这样的场景，还是说这些事儿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突发情况？
说实话，我生之后和之前预想差别还蛮大的，因为没生娃之前每天晚上会做胎教啊，我脑子里想的那种都是那种美好的画面，比方说带他去公园踢球，给他买一双鞋，带他越野跑，参加平衡车等等这些比较美好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出生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职业病啊，你知道就是互联网产品经理其实要定一些 OKR 定指标的，然后出生之后我就会非常在意一些非常数字化的东西，比方说会盯着他喝了多少升奶，排了几次便，对吧，体温是不是36.5，高一点都不行，黄疸是不是12以下，因为刚出生宝宝他也没法表达嘛，只能通过哭来表达嘛，然后除了哭来表达之外，你只能通过这些数据来看他是否安全，所以说这两种的差异给我还蛮大的。因为你相当于之前你想的是一些美好的事件，你想的是生活，但是出来之后，因为我才1个多月嘛，面临的更多是担心他的生存问题，然后关心体温计上的每一度的变化。对的，你们大家有没有这当时一个月之后有没有这种感受啊？
我现在听完这个之后，我就觉得肖阳老师肯定一方面是一个很好的产品经理，另一方面果然是个大 G 人呀，对这个要求就很标准化。因为我在生娃之后呢，我在头一两个月其实也陷入到这种焦虑里面，就是看了很多小红书的科学育儿嘛。我当时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想法，就是想让我家孩子睡整觉。我就研究了很多睡整觉的那种攻略，比如说让他晚上吃奶一点一点减少啊，然后努力让他睡前那一顿多喝呀。但是我们家孩子就按照各种方式去试完之后呢，最后还是到了快1岁半的时候才能开始睡整觉。就中间的这个，我按照科学育儿的做了，但是孩子没有按照那个书上发展，给我很大的痛苦。就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包括果真老师现在5个多月，你比较担心啥？
我觉得你刚刚描述的这个就是一个点啊，就是我刚刚也想到，就是想要一个感触点，就是因为我们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出发点都是我们可能做了一些 pre-work。那你像刚才你说的这种科学育儿，包括说大家生之前的一些预设啊，或者是像刚刚那个肖恩说的胎教啊这种，我其实之前一直也对孩子的设定就是说。因为可能我在上海嘛，就是存在一个东西叫学区房，可能北京也有嘛，
北
所以
京
我
也
之前
有，北
也
京
在
也
规
有，
划，比方说可能我要在什么什么时候要他户口落到什么什么，但是这个可能随着就是因为整个怀孕啊，包括生育啊这个过程，可能你并不能把它正确的放到你的那个时间轴范围内，所以后边慢慢的我也就相对来讲会把这块放松一些，但是真的生下来之后呢，像刚刚那个老康讲的，就是我也会去看小红书啊，包括这种非常科学的一些育儿方法，但是我就会发现跟你的发现一样，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可能还真不能特别理性的或者说科学性的太过于科学的苛求这种。对于孩子的这种
是的，
成长，对吧？
对，而且你
是
会
的，
发
是
现
的。
科学育儿的 buff 你根本叠不完，每一家都有不同的说法，然后在不同的体系下，他们又有不同的那种理论。
对，我也可以补充一个东西，就比方说啊，就那个，因为我现在在5个多月嘛，啊，正是一个从纸尿裤换到拉拉裤这么一个过程，也挺有
对对
趣
对。
的。哎，对，这个过程呢，包括之前呢，大家都知道，你们叫纸尿裤啦、拉拉裤啦，这些都存在什么 NB 呀、S 啦、M、L、XL 这种。尺码的
是。
规训，这种我们的整个过渡，所以我一开始，也是这种特别希望能够把它，比方说，我要提前在几月份，我把什么什么尺码买好，几包几包，我要算清楚。到后来之后，我也服了，差不多就买了，不行就怎么说过渡给朋友啊，这样就确实会存在这么一个想象的过于科学，导致你可能会真的很累，就像那个大周刚提的，这个 buff 叠不满。
我想问你们个问题啊，因为我这个孩子出来之后就特别担心一件事儿，我甚至脑中有小剧场，但是好像没人提过这个事儿，就是你们担不担心抱宝宝的时候没抱住他摔地上这个事儿？我一开始抱他的时候，我手心都出汗，我就想你别掉地上了。然后呢，一开始就每个动作，什么手先放在哪，然后什么胳膊怎么样，多少角度，45度一定要这么抱。然后就像郭忠说的，时间久了，可能也就习惯了。之后现在就开始走那个华尔兹，好像他们这样走华尔兹能睡觉，就这样一个过程。
特别有，特别有。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抱小孩的时候，那这动作真的就是像个机器人一样。月嫂都说你好僵硬啊，但是现在已经到了我们1岁多了，现在真的是随手抄起来就拎走了。
我还好，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我家孩子是大年三十出生的，然后当时我就是他出生之后也没有顾得上开车，然后就打车回家，我母亲接的孩子，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母亲坐在司机旁边，就坐在前排抱着那个娃，从医院到我们家打车大约40分钟，我母亲的那个手就没有动过一点位置，然后等回家之后，他把那个孩子放下来之后，我母亲跟我说，他整个胳膊都已经麻掉了，就已经动不了了。从我个人来讲啊，说实在话，我抱娃就一直觉得很放松，我就从来没有觉得他有那么脆弱过。对，我就会把娃举高高啊，各种扔起来呀。但当然扔完了之后，后来我去看那个书，说什么，比如说孩子在5个月、3个月以下，头还没有，脑子还没有长好，扔对孩子特别不好，所以我会担心我是不是小时候做了很多幅度过大的事儿，会把家孩子变傻之类的。对，会有这方面的担心。对，反正我觉得就是养孩子这个事儿，就是你不担心这个，就会担心那个，总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担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非常容易焦虑，就感觉自己这儿弄错了，那儿弄错了，孩子就这儿，哎，受伤了，或者那儿又跟不上别的小朋友了。
对，就一开始会有很多对标准答案的追求嘛。肖恩老师孩子可能还比较小，我觉得这个追求肯定还会有一些。 我不知道果真老师跟大周标准有没有变化，但我对于那种标准答案的追求后来就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我先说一下吧，就主要我这个变化有两个点。第一个是我的爱人自己做了母婴博主，然后他做了母婴博主之后呢，让我意识到了小红书上的很多母婴博主的内容是怎么生成的，也让我意识到了大家就是小红书上或者一些网络的内容到底有多不靠谱。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生了老二。然后生完老二之后呢，就发现，哎，就是老大照书养的很多东西都不太对。然后老二的时候就开始随意了很多。就目前到了我养娃的这个状态，就我老大2岁多，老二10个月，我就特别已经很随意了，就觉得很多事儿就是活着就好，就这种感受。但是我不知道啊，对于肖恩老师来说，你家孩子刚1个月，会不会现在还是很紧张的这么一个状态？
是的，就是我有个例子啊，就是说刚生下来，我记得他说刚生下来，医生说12小时之内要排便，但是我的宝宝刚生下来，推推房间就排了。但虽然也是12小时以内啊，那我当时就心想，我操，这是不是太快了？我就担心这个事儿。现在回想自己的这个经历，就是说，甚至想要的不叫标准答案了，甚至是完美100分的答案。对，然后后来的话，就是第一个月，因为在月子中心嘛，然后大家宝爸宝妈都有交流，发现其实大家是都不一样的，那有的哭声就特别的响，有的就很小的哭声，哼哼唧唧，包括像我的宝宝，他的那个脐带可能稍微宽一些，然后当脐带这个前面那个结痂掉了之后呢，上面会有点渗的液，然后呢，有的说是20多天就好了，有的说可能是脐漏，就大家的各种声音都有。然后经历了这些事儿之后，我觉得就是还是接受多样性。后面也查了一些资料，我自己总结一句，就是只要宝宝在这个阶段能正常吃、正常睡、正常排，他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要有过多的焦虑。现在一个
对，
心态慢慢转变过来。
哦，对，精神状态好，一般就都没事儿。
对。
对，包括我们跟医生其实也都聊过，儿科医生他们也都是说，只要孩子没发烧，精神状态好，或者说发低烧，但是精神状态好，其实都没关系，没什么大问题。太焦虑了，反而会让家长非常消耗。
对，因为刚才我听他讲这个事情，我突然间想到了我之前给自己的一个预设或者一个那个心理这个预防针啊，就是我刚工作那几年，我当时养了一只猫嘛，后来也养了第二只猫，一共2只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么一个 concept 给自己啊，就是我当时一开始养猫的时候，我其实有在跟自己说，我自己养这只猫，我其实是在做一个前期给自己一个类似于育儿的这么一个心理建设。然后刚刚你们说，比方说，他吃喝拉撒都健康，不要有大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就在一个正确的路线上。这种概念呢，其实在当时小猫咪生病的时候，医生也有讲过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这种提前对于这个宠物的这个饲养，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大家其实可以从这方面吸收很多，就是 transfer 到自己养孩子上面的这个感觉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总结这个观念其实非常对，就是你尝试着特别科学啊、特别标准的去框定这个新生儿，结果发现到最后自己确实不可能全部都顾得过来，那最后他就可能还是按照一个非常健康的路线生长，主体是对的就好。因为我一开始想说，哎，我这个小孩，我希望他特别懂事儿，不要瞎闹、瞎哭，因为大家总是会觉得啊，哭闹的孩子啊，特别不听话啊，或者不懂事儿啊什么的。后来慢慢也就觉得，哎，其实只要在大体上没有特别胡闹啊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接受了。
不过还有一个点想分享一下，我也觉得是果真老师可以注意一下，就是生孩子这件事儿，对这边的养宠物这件事儿，对我们很好，但是就是生孩子这件事儿，对猫可能不太友好。就这么说，我们家猫因为生了孩子，我们家猫抑郁
啊，是
了。
吗？猫有点啥情况啊？
我们家猫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就经常会躲在那里，然后也不怎么吃东西。然后我们在网上分析了半天，然后大家都说是这种可能是因为生孩子导致的猫抑郁了。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大家现在都不关注它了，就以前可能大家到家里面来，反正来玩或者干嘛，包括来的都是可能先玩玩猫嘛，跟猫打打招呼，玩玩猫啊，撸撸猫啊，包括我们也是回到家先撸撸猫。现在回到家里面，包括我们或者来不玩的朋友，第一反应肯定是过来看孩子，甚至可能都不一定记得这只猫。然后第二
啊，失宠
个。
了。
对，失宠啦，就嫡长猫失宠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孩子的姥姥姥爷，包括爷爷奶奶，他们可能都比较介意猫去上孩子的床，就可能会在他们过来的时候比较粗暴的撵他，他就会很难过。所以
哇，
我
你这个
建
角度
议，
好神奇。
很神奇，但是真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有猫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猫猫的心理健康，回去还是撸一下，喂点那个化毛膏什么的。
大家刚刚说起来，就是不管是养猫呀，还是刚刚大家说到育儿的时候，都表现得非常伟光正啊。我特别好奇，虽然大家嘴上说得很好，但真实在带娃的过程之中，你们现在遇到过什么特别崩溃的情况吗？比如说孩子，我想让他睡整觉，我们当时就因为这个事儿跟我的家里人，包括跟我爱人吵过几次架。就吵架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让他按照那个我的标准走，我的标准可能是几点几点喝多少奶，几点几点就要玩了，要有一个吃玩睡的模式。但是我的家人们在带他的时候，可能偶尔一两次就会，比如说奶喂多了，或者说是看他困了，就没有让他坚持玩，立刻让他去睡觉了，导致我就一直在一段时间之内就觉得，就是因为你们没有按照我这个来，所以导致孩子不能睡整觉，我心里就会有很多不爽，就导致我的脾气啊，或者跟家人们就会有一些争吵，就当时还挺崩溃的。后来想想就是自己犯，对吧？就自己想不开。就你们有没有这种？在目前的过程中，有没有这种非常崩溃的这样的境地？
我倒是觉得刚刚那个说的这个崩溃这件事儿，其实我不知道你这个应该本质上可能还是因为家里的人对于这个带娃的这个就是观念、这个、
标准不一样。
对，你像我们现在可能五个多月以内吧，就是家里会存在几方意见嘛，就像你们其实也是一样嘛，就是包括可能月嫂的意见、长辈的意见、还有家属的意见、还有自己的意见。
哎，果真老师家里有几个长辈？
就是现在家里的这个带娃团队，
对对对，
就是我妈妈，我妈妈等于是在这儿是等于帮忙嘛、嗯，然后还有一个月嫂在，然后那个我家属可能也快就是到那个回去上班的时候了，
上班的时候，
所以对，等于主力其实就是等于是月嫂加我母亲吧，这个也挺有趣的。我看小红书上有些人问。您家带孩子需要几个人？下面我看多少人都有，其实多少人你都是分不过来。这个东西其实就刚刚咱们讲的这个本质问题，还是观念能不能统一？咱们整个家庭里边能不能，或者说能不能这个委曲求全呢、啊？或者说大家能不能统一到一个听谁的这个状态，对吧？这个确实。
所以你们当时统一了吗？
首先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家属他确实在。早期的时候有一些比较敏感那个状态呢，我那个时候还是以他为主啊，就他有些抠细节什么的，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是以孩子为主，我就会比较就是把这个整体的观念归拢到这个宝妈的这个状态下。现在呢，我觉得大家都可能有一些比较疲惫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相对来讲以科学为主，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看长辈听不听你的，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怕长辈太强势，长辈不听你的话就比较难搞，所以现在基本上归拢到夫妻两个人为主啊，夫妻两个人还是有商有量的，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嗯，
哇，那你还很厉害啊，就是长辈还能听得进去劝，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像我家的那个矛盾主要就集中在其实就是两代人之间的育儿观念的不一样，但是确实不太好达成一致，对我们家来说。所以我不知道大周跟肖恩老师你们有没有什么就在这个里面不太和谐的点。就肖恩老师这儿可能时间还短啊，一个月现在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故事呀？
我这样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幸福的烦恼啊，因为我现在一个多月，一开始在医院有护工，后来到月子中心那就是配备齐全的，现在刚回家又有月嫂，加上我周中还得回上海上班，所以说我现在倒完全没有崩溃，我甚至想崩溃一下，就完全没有这样的经历，甚至会觉得有点帮不上忙，或者是想参与但无从下手的这种感觉。对对对，然后也找到了自己的任务，就是做了个 APP 嘛，这个可能后面聊啊，后面再聊。
我觉得肖恩老师可能目前确实时间还是一个多月，还没有到那个最就难熬的都在后面，
对，难熬的都在后面。
说
我分享一下我可能自己比较崩溃的两个经历啊，就是第一个比较崩溃的经历是这个就是老康可能知道，就是我们家孩子他那个引体向上特别厉害，就从很小的时候他就能做引体向上啊，我们也是很懵逼的，但是觉得很好玩，然后就我和他姥爷就经常去这个玩嘛，就是让他抓着手去引体向上，然后有时候有一次我们就是我刚带他玩完了，然后那个姥爷又带他玩，后来一不小心就是胳膊一甩还是怎么地脱臼了。
我天哪，还有这事儿啊？
对，应该是才9个月的时候脱臼了，然后人生第一次去了儿研所，然后儿研所大夫1分钟给他掰正了，但是这个过程特别的崩溃，因为孩子哭了1个多小时，刚开始半天没有找着为什么，就孩子一直哭一直哭，后来发现他胳膊抬不起来了，然后赶紧查攻略，赶紧冲到儿研所去，然后医生帮他把这个胳膊正过来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比较崩溃的经历。其实第二次崩溃的经历也跟生病很有关系，就是孩子发烧了， 然后因为是孩子第一次发烧，所以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也能想象得到，就是第一次当爸爸的时候特别焦虑，然后我就带着孩子赶紧冲医院去了。但是后来证明我们去早了，因为发烧第一天是测不出来具体是什么病毒的，也没有办法给你对症开药，医生只能给你开个检查，其他什么也没有。然后其实大部分的那个发烧其实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医院，因为度数也不高。那我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崩溃的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去看了儿研所之后，儿研所大夫给了一些医嘱啊，比如说这个要给他奶断掉，蛋白质断掉，只吃一点面条或者那个大米粥之类的这些。但是说完这个之后，我之前其实有讲过我岳母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女性，她会自己去看很多科学育儿的东西。但是崩溃的点就在这儿了，她去看网上科学育儿的东西，听那个网上的医生建议，但她不听儿研所大夫的建议，然后继续给孩子喂食，第二天孩子又吐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崩溃。但是我想想我们当时商量的，包括我们讨论的，包括大家讨论的最优解是谁带娃听谁的，我岳母是主力，我就听她的。但是我看孩子在难受的时候，我就特崩溃，这可能是我一崩溃瞬间吧。我岳母后来也听劝了，就孩子又吐了之后还是没在那吃。对养孩子来说，大家都是为了孩子好，就像大家说的这个，尤其是如果大家都有主意的话就非常难统一。
是的是的。我们继续问啊，作为一个父亲，有没有那种就是孩子刚出生之后想去帮忙但不知道怎么帮，也不知道帮不上那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存在过？就母亲好像就很顺其自然的，比如说他要喂奶之类的就进入到那个角色，父亲好像都需要一个主动学习的阶段，不知道对你们来说是不是这样。反正我是当时是主动学习很多，我就觉得我进入到了这个角色里。
对的，我回想自己啊，当时有两个心理，第一个是想管但不敢，因为你相对于宝妈，相对于宝奶奶，你其实是像那个知识比较少的，其实什么都不懂，对吧？然后尿布的正反可能都分不清，然后每次尝试去换的时候就很紧张很仓促，哎呀说你换那么慢，别冻着宝宝了等等。但是呢又想有参与感，你要是完全没有参与感在旁边坐着吧，你觉得心里有点愧疚。然后我的当时的一些做法就是疯狂干一些服务于宝宝但是不直接接触宝宝的工作，比方说洗奶瓶啊，比方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我会给宝妈削那个土豆片儿，因为一开始会胀奶嘛，宝宝可能吸奶吸不了那么多，会胀奶，削那个土豆片儿，然后怎么样把它削得很薄，然后帮助宝妈啊，对这种经历。
这是什么窍门啊？这个还真没听说过。
你们家没有？
他们家没遇到过，但我们家有，我们家有消炎
啊。
土豆片儿，刚说那个崩溃的事儿，对，如果算一个话，这个其实算一个，因为我太太的话，她就是奶比较稠，然后宝宝每次的话都吸不完，然后还要补充一些奶粉，那这样的话吸不出来的话，她就会有胀奶，所以说要通乳什么之类的。然后削土豆片儿的话，削得越薄，然后越凉，就可以能那个消炎或者是消肿的一些作用。我原来也不知道土豆有这个功能，
我也不知道，是我们家月嫂普及的。
对对，
其实那个我们家也遇到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堵奶和胀奶问题，之前也跟肖恩聊过这个。就像刚土豆片这个其实就是最传统的方子了，那现在由于这个还推广了一些别的不同产品，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芒硝，肖恩你可以看一下，就是那个它像是一个敷的一个袋子的样形状，它里边是那个重要的芒硝、那个它也是解决这个相关的，这都是知识点啊，大家
希望大家用不上这些知识点。
哎，那肖恩老师，因为刚刚也说到那个 APP 嘛，我感觉你在这个里面其实参与度还蛮高的，就是你看你知道了这么多知识点，虽然现在就是时间上可能平常要在周中要去上海工作，你现在做这个 APP 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呀？因为是基于你自己不在孩子身边所以想做一个东西去记录呢，还是说是因为你之前的参与了很多觉得这些东西应该记录？
是这样的，其实一开始我自己其实不知道还需要记喂奶或者换尿布时间之类的，我当时的一个概念就是想着哭了就喂，尿了就换嘛。但是我在那个月子中心的时候，看到每个月嫂有一个本本，我不知道你们当时的月嫂有没有一个本本，它上面对记得非常详细，就是你比方说母乳的话会记左还是右，双侧对吧，然后记录拉屎的话是黄色还是绿色，记得特别特别细，但都是用笔记录的，有时候还会忘。你比方说凌晨起来喂奶的时候你本来就困，那之前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个母乳要记得这么细，然后呢你要是记错了，比方说左边喂的还是右边喂的，它就容易胀奶嘛，刚提到的。 然后我妈当时用的一个方式是给自己发微信的方式，但是这种发着发着也很容易就乱掉了。然后我当时就搜了一下有没有相关的像 APP 了或者小程序可以记录。所以说说实话我目力所及啊，免费的没有一个好用的，我就不点名了。对，充钱的我没用过。我对刚才也提到我看到比较夸张的啊，是要充198块钱一年。啊，可能是利用这个家长的焦虑心理，198块钱一年，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我看到有这个需求。然后你知道，其实作为产品经理，看到比较难用的 APP 其实很难受的，要是在以前就忍了，因为产品经理本身没法自己写代码，所以说在这里还要感谢 AI 啊。加上我周围其实有朋友已经用那个 Web Coding 做了一些 APP 上线了，当时我就想，第一呢，这是个确实是个真需求，起码在我的自身的感受上是个真需求。第二呢，现在目前市面上没有能满足我预期的一些产品。第三个呢， AI 现在基本上已经把对于我来说最难的那个部分，就是 coding 的部分，代码的部分给解决了。第四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要想参与更多宝宝的一些工作，感觉也参与不进来，看来就做一些可能男生更擅长的事，比方说数据啦、监测啦这些事情，摆一些科学道理啦，这些可能是男生擅长的。基于这四个点，我想着那我要不就反正周中晚上也没事嘛，周中在上海，那我要不试一试自己开发个 APP 啊，是这样的一个初衷吧。对，
我们就继续顺着 APP 说吧。想问一下肖阳老师，你做这个 APP 的时候是完全通过自己的这种视角呢，还是说也跟比如说一些宝妈呀或者一些其他的家长去聊过？有没有被别人纠正过你的只有男性的这样的视角？
其实是被宝妈有纠正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最初我做这个 APP 的时候做了一个功能叫做提醒的功能，这个当时的一个逻辑啊是非常硬核的，比方说距离上次喂奶已经过去3个小时了请立即操作，然后会给一个宝妈一个强提醒。对，我跟太太聊这个事儿，我太太跟我说，那我刚把宝宝哄睡着，自己想眯一会儿，这时候你给我一个这么强硬的提醒是不太好。然后当时我的产品思路，我意识到就是其实育儿 APP 的用户啊，不仅是那个宝宝更是那个宝宝背后的人，不论是宝妈还是宝爸爸。对，所以说我当时也取消了这个那个带有压迫感的这样一个指令，让它变成了一个更温和的，就是偏状态同步的这样一个状态。
你们刚刚提到一个点，就是比如说妈妈的视角这个点，很好奇啊，就是在娃出生之后，你们的这种男女分工都是怎么做的？
我这边的感受就是，我们两个分工啊，是老婆是老板，然后我自己是大头兵那种感觉。对，就是我发现当我不再去问什么奶粉放几勺这种低级问题的时候，两个人的合作就会和谐了一大半。对，
那果真老师这边目前家庭分工是怎么做的呀？
这个事情也蛮有意思啊，就刚刚咱们听到就是肖恩老师这边他是双城记嘛，所以我倒是感觉像这种其实肖恩老师也是绝大部分以这种分工类型的一个类型吧，就是两地。那这样就是对于肖恩老师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好处也是一个坏处，就是他可能在周中的这个5天内啊，他第一个好处是可能他能把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工作内容和情绪消化在这个周中，他就可以把周末的时候时间尽量的全情投入在家庭当父亲这个角色上。那崩溃的就是他可能在周中没办法看到孩子呀，或者是及时的看到他的成长呀，也是蛮遗憾的。那我觉得在我这边，我这个角色因为我是每天晚上回来嘛，那我其实对于这个角色呢感觉相对来讲和肖恩来讲还有一些不同，所以我觉得我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状态，就每天啊白天工作，然后晚上回来之后急急忙忙的回到家之后，那我要紧急的把这个整体的状态梳理好，然后抓紧去投入把孩子哄一哄啊，玩一玩陪他，就感觉像千万不能说我回来之后就感觉孩子已经睡着，那我就感觉啊我这一天过去了，孩子的成长我没有参与，就特别没有参与感。所以我感觉这种分工也是既是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自己每天能多参与孩子的这种成长，当然也是一种动力啊，就是也鞭策你每天回来之后尽快的能够切换到父亲这个状态，好比如说帮忙去啊陪他玩一会儿啊，帮他擦一擦口水啊，这样啊。所以说这种角色有些时候对自己也是一个动力，有些时候也是一个压力，也蛮有趣的。这个
说到压力，特别想采访果真老师，现在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某一天加班回来就是特别累了，但是回到家里面呢，家里面也有很多事情可能等着你去参与，比如说给孩子洗奶瓶呀，比如说要给孩子讲绘本啊，可能像你现在这么大的话可能是给孩子拍拍奶呀干嘛的，这些拍拍嗝或者说做操呀什么的，这些 你会有那么一瞬间感觉到有一股中年感吗？比如说你想回到家之后，你先不上去，你在车里待一会儿，
哈哈，
在楼下抽根烟。
这个你讲的非常有趣。其实我当时跟我的一些朋友啊，包括一些同事啊，他们都分享过，就是他们都问啊，你这当爸爸什么什么感觉？我说我终于能理解大家说啊，我想在楼下车里坐个什么多长时间，我再回来，这种感觉好像要给自己一个缓冲，一个 buffer 去整个切换过来。就是像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崩溃的瞬间，就是我遇到，就是比方说像我以前，因为我平常会看篮球嘛，就是我回来之后可能会刷一刷手机，看一看今天的这个整个战况啊什么的。那我在这个时候，我可能的整个状态和精神聚焦在，比方说今天谁赢了，谁排名升啊这种。这个时候，比方说那边孩子哭啊闹啊，我遇到的情况就是这个时候发现我没有及时的啊过去帮孩子啊，或者是跑到孩子身边这种，就好像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感觉。就在这种状况下，就感觉有被家庭成员训斥到，说啊你怎么可以啊没有管孩子呀，或者什么样的。就对于这种情况，我确实遇到了一种感觉啊，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感觉还有时间去消化自己的一些兴趣内容了，可能就要及时的去变换到这个父亲的状态。所以大周刚刚这个问题，确实是大家都亲身有经历过。
所以你们后悔过生娃这件事本身吗？就有娃这件事带给你们的快乐更多，还是可能带来的压力跟痛苦更多呢？
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还是快乐更多的，然后它是一个寄托吧。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故事我还蛮打动我的，跟我一些朋友也分享过。我觉得有宝宝之后，我变得更温柔了吧。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刚才不提到双城记嘛？双城记之后，有一次我坐高铁，然后回上海啊，然后在虹桥火车站打车。当时因为下雨，滴滴不好打，然后我就选了排队去打那个出租车。但是因为我家离那个虹桥火车站很近，可能也就10到15分钟的这样一个路程吧。然后上车之后出发了，让司机跟我说。这今天下雨啊，他直接问我要了50块钱。那实际正常的话，我打滴滴的话，回家可能只要十几块钱是起步价吧，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我是很讨厌这种不按规则的，我就没多废话，我就说2个字，我说你打表。然后估计还是看我态度也不好，他有点急了，他说你们平时都打滴滴啊，这个时候怎么想起来出租车之类的，我就不该拉你啊。这是当时司机的一原话。然后我当时情绪虽然很稳定，但已经很生气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已经开录音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彻底爆发了，他就骂我傻叉。然后要是按照以往的话，我的性格肯定会怼回去的，或者就跟他没完，跟他吵了，我这个家也不回了，我要跟他理论这个事儿。但这真事啊，就在这时，因为我刚从老家回来嘛，我脑中突然闪了一个画面，是之前宝宝就是可能是惊跳反应啊，他笑了一下，但不能真笑啊，就是宝宝那个样子，以及当时有一次宝宝。啊，躺在我和宝妈中间，然后宝妈当时对我说：“之后你就不是一个人了，你是一个家庭啊。之后在外面不要跟一些没必要的人冲动，导致了一些不好的结果。”然后我突然就想到了这件事儿，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当时深呼吸了一下，我平复了一下，然后我有语气非常温和，我跟师傅说：“我说师傅，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理解你可能也等了很久，那就按照你说那个钱50，然后我不止给你50，我再给你多加8块钱，58啊，虽然也不多，58啊。”然后我说：“祝你工作愉快。”我说：“但是你刚才骂我，你要给我道歉。”然后这个师傅听了之后，他一愣，他看我态度有非常大的转变，他可能也有点惊了。然后这师傅就跟我说：“啊，小伙子，我对不起，然后我这边。”过年都没过好，我提前回来了，就在虹桥火车站，我提前就回来了，就是为了接一些长的单子。你这个单子确实太近了，不过刚才确实我的态度也不好。然后我这跟这师傅聊了之后，整个气氛缓和下来，我就到家了。到家之后，我回来想这个事儿，当时还下着雨，在高架上，还在高架上。然后这个师傅还知道我家的地址，如果我像以往跟他真的吵下去，可能真的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因为我脑中想了那些宝宝的画面，以前宝妈说的话，我整个人可能对这个世界处理事情的方式，可能选择了退一步，而不是更锋利的往前冲。那最终的结果，虽然可能亏了十几块钱吧，但是我最后的感受是非常好的。对，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吧，真实例子，我感受就有宝宝之后的一些改变啊。这故事有点长啊，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特别生动。
特别生动地解释了这个幸福者退让这个事儿，真的有时候真的当了爸爸，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之后，有些事情真的是会再多想一想，三思一下。
那果真老师呢？现在孩子5个月了，有后悔过这件事吗？
这个事儿呢，其实在我这儿也是蛮那个现实的。其实我当时孩子就是刚刚生下来嘛，因为我们是剖腹产，就所以说整个生的过程会非常快，大概可能说在下边等大概10来分钟吧，孩子就哇的哭出来了。那个时候医生说抱出来让我确认啊什么的。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以前可能周末或者是节假日，我说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人一起就说走就走，或者是怎么样就可以出去玩，或者说去旅行。我现在就感觉，那个时候就刚生下来的时候想，哦，感觉近期短期内就没有办法再这么好像很自我呀，或者很两人的这种很随意的说走就走这种，就感觉整体的牵挂的内容会多这么一个环节。以前说小猫咪在家可能有个几天不在家呀，什么都可以处理。其实这个也蛮有趣的。当时想说，到底养猫还是养狗？我当时想，养狗的话可能要天天遛狗，猫的话可能有几天不在。所以说，就是孩子就感觉像是猫的一个很升级的版本，就是你更要把你这个牵挂放在孩子身上。生下来之后呢，就会有一些这种你牵挂在。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呢，确实说刚刚说有一种收获感。那后来呢？就比方说，还有一些时候，我感觉在孩子可能一两个月的时候，就像大家这个都经历过的一样，可能你需要置办一些家里的这些家具啊，或者说孩子要用的东西。那出问题了怎么办？啊，要我去修。然后家里的什么东西啊，也需要自己去处理。这个时候我有些时候你要按照之前的曾经的自己呢，啊，我可能就懒一懒，我拖延一下或什么的。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就像肖恩刚讲的，脑子里边就一闪而过，可能自己是一个父亲或者是孩子的那种动力感，就会把自己鞭策的那一瞬间，好像决策力，就甚至我感觉自己的智力在那一瞬间都有提升。讲个也很简单，最近发生的问题就是我，孩子小时候睡觉可能要求非常那个安静。然后呢，那个门锁，如果说你开开关关，它其实会有一定声音。所以呢，那个时候家里门锁坏了，就需要我去换那个门锁。其实之前我也找别的换锁师傅，什么2、300块钱。那个时候瞬间我就自己决定啊，我立刻要换，我要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我就感觉我升智了，就感觉我智商那一瞬间达到了高点。就这种其实带给自己的这种触动和整个这个不后悔的感觉还是很在的。当然啊，现在还没到那种特别闹我的状态啊，可能到两位老师的状态可能会有一些烦恼啊。
大周现在应该是马上到了智性敏感期嘛，2岁左右，
已经
最
到
近
了，
感受如何？
会很麻烦，会比以前难带非常多。你就是问他什么东西，他都说不要，这也不要，那也不要，那你要干嘛？他又说不出来一二三四。这个时候会是带娃比较崩溃的时候。珍惜现在，珍惜现在，朋友们，永远珍惜现在。带娃新的阶段，永远会有比前一个阶段更麻烦的事情。
我倒想采访一下大周，就是像你这种，你感觉，有这种特别新鲜的这种崩溃秩序导致这种崩溃，那你那一瞬间你会很快的处理自己情绪吗？还是说你也在尝试着升级自己的这个管理能力啊？
会努力去提升自己的情绪容量吧，但是还是会不可避免的被撩拨到，就是比如说，因为我经常给孩子做辅食嘛，包括孩子姥姥也是，但是经常给他做了，就是做了半天辅食之后一点不吃，更有甚者还有推盘子扔食物的这种，这时候我就会特别绷不住，我就往边上坐，我说那个孩子妈妈你来，我有点不太行了，我有点绷不住了，我要去无能狂怒一会儿，我再回来。
给自己一个消化的时间。
对对对，要去消化一下的，要去消化一下的。这个，我觉得你不能说，你也不是说，咱们也不是神，也没有那么大情绪容量，你总会生气的。但是生气一定就是把自己撵出去，然后把情绪消化掉再回来。
对，就听大周分享，我觉得我现在还在一个蜜月期的感觉。
当
对
然，你这绝对
对，
是
现
蜜
在
月
是非
期。
常爽的时间，这 就
好。
是家里面现在不用管孩子，而且现在就是你晚上回到家也不会有人管你。神仙
是
日子，神仙
啊，
日子没有了。
再问大家一下啊，你们现在回头看，你们一开始刚出生孩子的时候的那个焦虑，有多少焦虑你们觉得是必要的？有多少焦虑可能是自己在吓唬自己呀、啊？就是如果让你对着当年的自己说句话，或者给他一些小 tips，你会说点什么？
那我先讲哦，我觉得刚刚大家也都提到一个，就是大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那种焦虑可能是基于一个叫做慌乱吧。或者是一个身份的迅速切换带来的这种，未知或者感觉无力，或者说自己特别想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感觉还没有朝向一个正确的道路或者上这个正确的这个轨道，那个时候其实自己做的一些慌乱啊，或者这些感觉棘手，并不是真实的棘手，因为你像刚才大家都讲了，作为一个老手啊，几个月之后再回看。你其实那些慌乱并不是真实的，需要你情绪放大那个慌乱的慌乱。就比如说你抱孩子， 啊，一定要怎么怎么抱。其实你只要几个主旨能抓住，比方说啊，你把他的脊椎啊什么什么的护住啊，你放他的时候要头要小心啊，出去的时候这个心门要保护好啊。这种要是给曾经自己说的话，就是一定要抓住，就像大家开会什么抓重心、抓主干啊这种，其实就给自己说话的话，其实就是想告诉自己，曾经自己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主体内容还是要抓住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是希望曾经自己去把这些情绪消化啊，包括这些慌乱的这个情绪，还是不要过度放大。但是感觉人嘛，总是不可能做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完美的去度过每一个这种切换期吧。
特别好，大周有什么想对当年的自己说的吗？
就跟你现在养二胎的那个状态一样，我现在已经就是
再生一个。
以前的要求已经全都没有了。我如果生二胎的话，我会像你说的这样一样，二胎照猪养。其实发现养孩子真的没有那么多需要你非常去纠结的东西，真的很多事情就是你要相信人类的这个强大纠错机制。这么多年了，你自己都这么，当年的也没有这些可以育儿的东西，你都自己顺利的茁壮长大了。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你的同学，他们都顺利的这个长大了。你要相信人类的自己纠错措施，自己的纠错能力。
我特别同意，我也想告诉自己，就是当年不要科学育儿，科学育儿个屁呀！就是，你就让他吃饱了睡，睡饱了吃，然后顺其自然，我觉得真的就挺好的。我们家老大在1岁半左右才能开始睡整觉，但我们家老二差不多90个月、8、9个月已经就是有睡整觉的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就真的每个孩子跟每个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非常大，你就相信你自己的孩子，你能照顾好就可以了。对，这些话我觉得咱们现在就是在跟肖恩老师做经验传授。对。
对，刚大周说那个事儿，我真的特别有感受。就是之前刚才不提到了嘛，那个宝宝的脐带那个痂掉了，然后当时宝奶奶就说啊，一定要去医院，然后拍 B 超。当时宝宝才20多天吧，要拍 B 超。然后呢，我觉得完全没必要，但最后还是带过去了。带过去之后还要给他戴那种小孩的口罩，然后到医院之后拍 B 超要排队，要排20多个，然后基本上他是最小的。然后我当时就下决定了，我算了一下，20多个要排到他，估计得将近2个小时。然后最后我就说的不行，得先回去吧，观察几天。回去之后我就问我妈嘛，那宝奶不让去嘛，问我妈，我说我小时候这个脐痂掉的时候漏没漏这个液体啊？他说从没关心过你这里，他们在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这种什么科学育儿啦，或者过度关心数据啊，过这些事情，那自己也长得很好，所以说觉得大家听了你们的发言，我也觉得确实放宽心，只要他整个状态正常，不要有太多的焦虑。
啊，对，刚才我已经把那个上次那个大夫的那个讲的注意事项，我给你发到群里了。就其实医生他本身也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焦虑，什么问题都要一定要往医院跑的。尤其是像现在这种流感季的时候，尤其更容易让宝宝感染更多的病毒。而且你其实医生除了给你开个检测，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像发烧，他其实第二天才能查出来病毒。
是的。问大家最后一个问题吧，就这个问题，也相当于对着所有的新手爸爸给他们一些建议吧。就是你们觉得作为一个新手父亲啊，我们就站在父亲的这个角度上，男性的视角，你们觉得最需要被理解的事儿可能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对于新手爸爸来说，我在作为刚成为新手爸爸的时候，我最期望被理解的是，他们在给爸爸下指令的时候，可以下很模糊的指令，就是像肖恩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像这种泡奶粉的这种事儿一样，你去跟爸爸说一声，你去泡奶粉吧。这里面隐含了你平时是管理奶瓶的人，你知道它的每个用量，你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啊，如果没有这个手速，APP 这些统计的话，在爸爸接收到这个"你去泡奶吧"这一个指令的时候，你是啥也不知道的。然后有时候还会被责问说："哎，我天天都泡啊，你怎么没仔细看呀？"这种对爸爸来说是非常难过，而且非常无所适从的这种问题。给爸爸的指令一定要清晰而明确，这是我觉得我希望就是，每一个家里有新手爸爸的人的能善待爸爸的一点吧。
就是我的一个感受啊，因为我可能因为比较短吧，宝宝就1个多月，然后把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吧。就是我的感受是，宝宝刚出生那个半个月啊，我感觉像宝妈、宝奶奶他们有着就是天然的或者是生理上的连接和直觉，所以说他们天生可能就对宝宝怎么样去照顾的，无论是知识也好，还是本能的反应，都更好一些。那当时我站在床边，比方说想抱一下，然后宝奶奶会说啊姿势不对，或者月嫂会指正你。然后想换个尿布的话，要是慢了， 一点，然后可能会说啊，孩子别着凉了等等，就是会觉得自己在一开始像一个旁观者，就是很多人会说爸爸总是缺位嘛，但是很少有人看到，其实是作为一个新手爸爸，他们在尝试想要入场、想要帮忙的时候，被那种由于笨拙而产生的羞耻感给劝退了。所以说，如果说我现在最想被理解的就是，是那份想要做好，但前期可能会搞砸的这个笨拙。希望无论是家人也好，还是自己的老婆也好，宝宝奶也好，能够理解啊。可能男生这一块就是差一些，他可能有些笨拙，但是这个笨拙还是为了宝宝的爱在里面，所以说希望他们能够包容。然后我又最后回想到我做这个 APP 的初衷吧，其实也想说，是对于我自己是给自己了一个入场券，就是当我太太在喂奶的时候，我自己能在旁边在 APP 里记下一行啊，几点几分啊，在左侧的喂奶那一刻，其实我会感觉我是在和她并肩作战。对，所以说这个 APP 记录不只是这个娃的成长吧，而要升华一些主题的话，它更像是记录一个男生如何学会当父亲，从一个笨拙的过程到一个并肩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会在里面，
特别好。
嗯，到我这儿，我倒是想把这个问题，到我这儿就可以不用太这么具象化，因为大家总是在想我们怎么做好，做好，做好，做好。我觉得就是很多男性来讲的话，或者我们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你可能并不见得能把你的这个木桶当中的这个短板全部都拉到一个平齐的状态去跟上整个育儿的过程。好比说你现在真的就在自己，你真的就晚上特别特别忙，那你真的是没办法把你的另外一部分这个短板，就是你在生活中和这个孩子生活中的这个责任确实很难承担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倒不如你给自己一个和解，就是说你先打个预防针给自己，我会努力做到什么样子，但是如果我真的做不好呢，我倒是可以把我的长处再放大，比如说经济收入，特别是能啊给自己加分或者给家庭带来这个回报的话，那你就可以尝试着把你的这个经济收入这个长处把它转化为能给这个家庭带来正向这个作用的这个方式。比如说刚才大家提到了啊，一些情绪价值啊，或者说带大家出去啊，或者说带大家啊就比较最简单的买一些东西啊，这样你可以把你的长处放大，通过这个方式来弥补你无法去弥补你的那个短处的这种形式，给自己打这个预防针，这样就可以啊，我真的做不好又怎么样呢，那我可以把我能做好的部分反哺到这个整个家庭的这个情绪当中，对吧？就是结合我刚才的那个答案，如果这个父亲真的是在努力的做一些事情，他不管是在努力做好爸爸，还是说努力在做好自己在成为爸爸这个过程中，在弯道超车呀，或者是这个曲线救国，他真的是对这个家庭的带来帮助。我觉得大家就是还是互相理解吧。这个角色可能真的没这么好做，或者每一个这角色都有他自己的演绎方式啊，尊重每个角色吧。
嗯，说的特别好，尊重每个角色。我觉得今天特别感谢两位新手爸爸，对，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跟大周说实在话，现在已经孩子到了一两岁的这个阶段，当然我个人来讲都已经忘掉了就是一开始当爸爸的很多的感受和一开始当爸爸的很多的忙乱跟痛苦，所以今天跟大家再聊起来回忆回忆当时那个往事的感觉真的还挺有意思的。但是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所以就大致就说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特别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对。然后有机会的话，欢迎大家多来我们台串台，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北京玩。
好，感谢老康，感谢大周，
感谢感谢。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啊，那谢谢大家，拜拜，拜拜，
拜
拜。